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，从绿意内敛的山头，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，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，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，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，唱入篱落，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圃，唱入软绒绒的春泥，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，那样娇，那样敏感，却又那样混沌无涯。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，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极了一城杜鹃花，一阵风起，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、虚飘飘、说也说不清、听也听不清的飞絮。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。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、不逻辑，而仍可以好的让人心平气和的。春天必然会是这样的，满堂夜樱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，背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扰，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。然后忽然有一天，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阔都攻陷了，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。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，因为长期虔诚的企盼筑旗而美丽起来。关于春天的名字，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。在《诗经》之前，在《尚书》之前，在仓颉造字之前，一只小羊在吃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，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，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，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、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。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，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口哨的形状，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。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，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，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，有的负责用那双羽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，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，它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，合了又合，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。至于所有的花儿，已交给蝴蝶去数，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，而风交给瞻前的老风铃去记忆垂询。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，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。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，我想走访那踟蹰在阴远年代中的春天。岁月的河流细数着日子的漫长，我独自坐在冬日的田野，聆听一种心境真挚的低语，期冀春天的来临。就像那小草，哪怕荒芜的生命已经被上个春天遗忘很久，但依然相信在100次里总有100次春天会被他的赤诚再次感动的流泪。 绿色的歌终于开始在季节里飞舞，一排新际的浪冲上春冬边缘的岸石，刻划着一次次激情的亲吻，一种大笔的渲染在泼墨的豪气中轰然地点燃了湿淋淋的眼波，使东哥哥在春姑娘的奔放与热情中羞涩地远去，完成了接礼任务的交替。之后春风轻轻地吹拂，细雨悄悄地滋润，餐厅后面高大的杨树长出了嫩芽，慢慢地穿上一身绿色的盛装，人工湖畔垂柳那柔韧的枝条上也缀满了米粒般鹅黄色的新芽，春风里犹如飘曳着串串珠帘，那主路两旁的法桐都绽出了嫩芽，披上了绿装，兴高采烈地迎着行人，倾吐着浓郁的春天气息。桃树上粉红的桃花一朵紧挨一朵，结满了整个枝条，它们像一群顽童，争先恐后地让人们来观赏自己的艳丽风姿。路旁黄黄的迎春花在阳光的照耀下披上了金灿灿的艳妆，图书馆前面的草坪让我们真正领略了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。鸟儿也不甘寂寞，它们在枝头上尽情地歌唱着，这一切像一支轻柔的曲子，像一幅清晰的风景画。如此的境地不能不说是视觉、嗅觉和听觉的盛宴。春天是感觉的，是对美丽环境的感觉，从美丽的环境感知和体会，从身边的场景琐事中品味一些人生的真相，感受一些大自然和谐的呼应，让心灵自在和安宁，心平气和地品味人生和生命，恬淡悠然地享受宁静致远的一种境界，这就是一种心情。美丽的春的环境能够洗涤因生活带来的烦恼，使我们感觉到心灵的归属。今天心灵的空白似乎成为平淡无奇日子中的现实存在，孤独的旗上不时飘起沟通的渴望，呼唤被感应感知，拆除一切隔膜防范与阻隔，敞开心扉，让生命的沙洲呈现出蓬勃生机，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。在美丽环境里寻得一方沃土，让自己的心灵净化，不为物喜，不为己悲，静中观动，宠辱不惊，笑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任意，静观天际云卷云舒，因尽世中滋味，而不以持空寂而苦，死出世而无污染，托后景之尘缘，这也是春天，这是自己心灵的春天。春天是真的到了，我不得不沉浸在春天的温柔里，任它柔情的细致轻抚我们的脸庞。那记忆的花蕾，那绿绿的草，还有积雪不明的天山，都开始在春风里放歌。那风景的岸，也在春风的拥抱里亲切而明媚，彻底袒露着绿色的青春情怀，这是一幅 多么浓厚的写意呀！它在春天的日子里悄悄地盛开。那么，就让我们相携走进春天吧，抛却所有的遗憾和烦恼，深入春天里，再次醉享美丽。春天毕竟到了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，我们可以生活在明天的日子里，让心中的激情与希望再次被季节点燃。